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好了，我也不要属于这个世界。
丽莎，什么？你刚刚说什么？你为什么不属于这个世界？
哎，多梦，你醒来了，
该起来了。
你不是在睡午觉吗？这么早就起来？
没有了，我都睡了一个多小时了。哎，对了，老爸呢？
老爸可能也去睡午觉了吧？吃个午饭就没瞧见他了。
来来来，把他请起来，把他请起来。
为什么？
其实你说睡午觉，我刚才一直也没怎么睡，迷迷糊糊的。我是一直在想，我刚才看了这个主日的福音呢、啊，我想了解一下，能不能在福音当中找到什么样的灵感，或来让我对这个福音有更深切的一种了解。
哦，在福音中找灵感，你要写稿啊？啊，
不是啦，因为每次你跟老爸好像都对福音章节很有研究啊，那我好像就有点啊努顿。啊，所以今天我要力争上游。
嘿，冲着你研究福音的精神，来为你鼓掌。
哎、好好好赞、我接受，我接受。
赵老师，我们俩说了老半天，老爸去哪了？
老爸，你不说他睡觉吗？
知道。
老爸，老爸，老爸，
别叫，别叫。我
老爸
耳聪目明啊。耳根子清洁的很呢，
老爸
你别这么大声叫，好吧？我刚才已经听了，听到多么说他力争上游。
对呀，老爸，今天的我一定要好好表现。哎，好，我先主动请缨，我念今天的福音。
好，
好，你看吧，主动的精神，哎，不用老爸吩咐了。今天的福音是。若望福音当中的一部分呢，不过今天虽然是这个34主日常年期三，可是它是有一个很大的节气，叫做耶稣基督普世君王节啊。那么他的福音是说，那时候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对你说到的我呢？比拉多说，难道我是犹太人吗？你本国的人和司祭长把你交给我，你究竟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假使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民早已起来抵抗了，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但是我的国不是这世界上的。于是比拉多问他，那么你就是国王咯？耶稣回答说，这是你说的，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而来到这世上，就是为给真理作证，凡属于真理的人必听从我的声音。
你看吧，我就说嘛，我也不要属于这世界了。
那你的意思我们俩人没关系了，我是属于这世界的。
丽莎说她不属于世界的，她是属于天国的世界，因为她的基督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
那可是要等到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才是啊，你现在还是这个世上的。
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说了，我们要做天主的选民，对不对？
对啊，
那怎么样能成为天主的选民呢？
过基督徒的生活。
对呀、而且你要时时做判断呐、然后时时悔改啊。
对，
一旦你能够做到这样子，那你就在天国啦，你就是天主的选民啦。
不是、你的肉身还是在我这里。
别吵。其实耶稣讲国，我们中国这个国家的定义的国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讲说，国家的四大要素是什么？
土地、
第一个是人口，有没有？再来土地。对不
对,
对啊，国的里面一横土地上面有人口，有口是不是？
对。
再来呢，它必须有什么？有组织啊。组织最严密的那就是什么？就军队
啊，
军队
是一个鸽子保护人民的。
对，
这个军队保护 人民、土地。
土地
国家最要紧什么？有一个疆界，是宽宽宽
领土
国界，它是国领土。那这样子你就了解说，哎，在世人世间的国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可是耶稣他不在这世界上，因为他没有具备一个条件啊。我没有土地啊，我没有组织，没有军队。
他在天上只有云层，
对不对？所以他的国不在这里啊。也根据我们在用国家成立的四个条件，他不合。我舍弃了这个国，所以你们叫他是说你是国王，你是官，他说是你说的，是不是？
他说他是王，但他不是国王。
第一次我们在讲啊，当耶稣诞生的时候，上完朝圣就承认他是王。我圣诞歌曲不是有讲吗？
万王之王
、那个天使报佳音的时候迎接新生王，新生王的那个圣诞歌曲，这都是我们给他称他为王。其实王多一点心加进去，那爱心加进去的
王加一点心。
上面再出个头，就是个样，
就是一个心，就是主。
嗯
嗯
啊，所以我们讲耶稣是主，耶稣是王，对不对？为什么大家称他是王？啊，也看表面上，对不对？是把用这个人间的国家去看他，那我们用心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就是我们的主。
主，
啊，那所以他在前面说，哎。你讲我玩也好，可是呢，我没有国家，我国家不在这里。如果我国家在这里的话呢，我的人民早先抵抗你了，是不是？那我什么都没有，因为我国不在这里。那我们要讲说，我们看耶稣是不是王，必须用我们心去看，心看他，他是王，因为是我们的主，王是领导我们的，所以我们也叫。称他是说和平的君王，那也就表示说他有他立国的一些基本的精神，他的国跟人家国立场不一样，没有军队，没有武力就不征服人家嘛。而且呢，他的人民是怎么样选民
选出来的，
不是我你拣选了我，又我要拣选了你，互选的。我们现在学生啊选老师，
你要给老师评分呢、
对，要选老师。
大学生都是这样
啊，那是拣选的啊。但是呢，学校也拣选学生呢，是互动的啊。学校的教育就跟那个天主选我们一样啊。一方面是你拣选了我，可是我也拣选了你啊。那他的国呢，选民就这样选出来的。好，那如果了解这个意义在这里的话呢，好。他告诉我们说，我的国不属于世界，啊，那么他的国是谁来？应该在天上，他的臣民是谁？是信服他的人，追随他的人。那么他的国不在这世界上，可见他的国呢，大的不得了，那由这里我们去了解说，哎，耶稣君王，那么现在我们讲一个故事哈，他国多大啊？他说有一个人叫做多胡啊，那么他是很崇拜这个强有力的这方面的人啊，所以他去找一个国王呢，去侍奉国王了。但是这国王呢，每次遇到人家讲说这个魔鬼要来，这一讲魔鬼时他就紧张，人怕鬼啊，国王就怕魔鬼。于是呢，他就去找个强盗，那个魔鬼化身一样跟他。可是这个强盗啊，因为他是魔鬼啊，那真的讲什么都不怕，怕什么？怕十字架。那一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叫他
就躲开，
叫他的子弟兵啊，他绕个走，不敢跟十字架相对。那这个多胡就舍弃了这个强盗。魔鬼他去追求十字架，那么他就找一个修道院里面那个隐修士，就告诉他说，你要找十字架啊， 那你就背负东西才能找到十字架。我们这里有一条河嘛，你每天是在那里背一个人过河嘛，背背背，总有一天你就会遇到了啊，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主人啊，他就真的假的就站在河边背。那有一天呢，背了一个小孩，好轻，
好高兴啊，对，
这越走越重，越走越重啊。那走到河中间的时候的话，他就几乎背不动，要沉下去了。他就讲话了，他说：“你怎么越来越重？哇，好像背后整个世界一样的。”那他背后的小孩子拍拍他肩膀说：“你本来就是背负的是全世界嘛，我就是十字架那个救主。你所背负的就是要背负全世界，那么他的国就是什么？全世界那么大。这故事告诉我们说，十字架建立的那个王国的话呢，是全世界的，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王国。
所以呢，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啊。
你刚才没有说你那个国不属于，你只说你不属于这个世界哦。
好，我不属于这个世界，那表示就是说，
他这个多么为什么紧张，你知道吗？爱怕失掉。
可是要舍得啊，要有
舍
才能得啊。
这个不能舍啊，筷子不能舍。
我舍了你，我得不到第二个你，我怎么能随便舍呀？
哦，
真是的，我哪里亏待你了？你要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到别的世界去。
对，我讲错了。
对。
好，那我们再进一步讲啊。
就是嘛，
那耶稣立国精神是什么？他说在讲耶稣的立国精神，基督的不是。正义的就讲真理的，是和平的，讲宽恕的，讲仁爱的。那么他的国里面的选民必须具备这个条件，才能够进入他的国。所以他的国的精神就是这个。
可是老爸，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你说正义的啊，那是和平的。那我们现在看全世界啊，那太多地方有战争啊，中东啊。那甚至现在的亚洲也非常的紧张嘛，
对对。
那美国更不用说了，一会儿派兵去打谁啊？那勉强比较没有纷争的，应该是欧洲那块地区，因为他们各管各的，反正互相不帮忙也不沟通。德国人呢不喜欢讲英文，法国人听到英文就说你用标准的法文问他，你不能讲法文吗？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现在在宇宙，在这个世界上啊，在我们眼前可以看到的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天主的选民哦。
在这个国跟国之间，分了好多，
对，
很多天主的选民，很多不是。所以真的来讲说，如果以现在来讲，以信仰上来讲呢，当然30%都不到啊，基本上17点多，所以是很少。所以说。他才要讲选民选择这些人呢，因为必须这个条件在他的国里面才能安享永生。如果说在他国里面还是这种这个你争我夺的话呢，那何必要建立这个国呢？
所以说咯，当你看到一位人子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的时候，那这些人他说不同话的人都要跟我们说同样的话了，别紧张，不要怕。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们大家讲话有多通啊，
多通了。
不过你看啊，我们其实何等幸运。老爸刚刚说这个17点多嘛。
可是我们就是那十七点多当中的一份子。
对啊，那等于1/5都不到啊，全世界人口1/5都不到啊。其实这个时候，老爸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另外一个马上浮现出来的是，那我们多么的糟糕啊。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私言行为让其他1/4以上的人受到感动，那可见我们自己是不是还要更努力呢？
尤其是我们的地区，你看这几年来保持这个30万，没有
都没有增加，
只有少了
啊，走的来的就这样子。那这个里面我们是在他的真的讲的，我们复传的工作更要积极，尤其在这个是这个一年结束的这一段时间，我真的一个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将来天主的国那些选民怎么样让更多人进的这个国，我们享受到的这种福利， 我们是不是当有更多的人来享这个福？那的确，现在我也
其实讲这个问题哦，我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疑惑。其实要讲起来，整个来说，我们教会的这个所谓的传播资源也不缺乏，也蛮丰富的啊。可是好像我们的传播力量就不是借着现在的传播媒体来传播我们教会的教义的这个力量啊，感觉到还是发挥不出来。我们有那么多的出版社，有那么多的传播机构啊，传播媒体，你以这个广播电台来说，在台中有一家广播电台，那还有我们这个真理电台，对海外广播，对大陆广播的啊，那么在基隆也有一家天主教的广播电台，可是好像所发挥的功能都不是那么大。我们还有这个光启社啊，能够制作电视节目的地方，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成立一个电视台，或者再成立一个比较新的广播电台，对国内广播的广播电台，不要靠那两个老广播电台了，人家都用调频的，我们那两个电台还是调幅的哦。所以为什么这种力量我是始终觉得发挥的太小，不晓得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不要在这里坐在这里感叹，的的确确有的时候说我们要付出多少力量啊？其实台湾的电视是由天主教开始的，
对啊，
光启社开始
的嘛。
我们是真是说电视界的一个龙头老大，开山祖师。可是我们始终为人做嫁妆了。自己没有多，因为那么好的设备，我们没有好好用。
对啊，你就一个电视天线就可以发射了。
那你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说，很多人家电台的有固定的节目，我们没有。
嗯，
是吧？我们打开来，不管佛教、道教、基督教啊。
都有自己的频道，
有
自己的节目，
而且佛教的还很多，
所以他们佛教现在也改变了，讲一讲看，很有意思啊。于是那个佛教徒他问他圣严法师说，为什么佛教对着残障的人士啊，照顾没有像天主教啊、基督教那么照顾他们？那么他们解释的理由就是说，哎呦，佛经太深了。标准太高了，那他们来问我的，我跟他们解释什么？我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圣堂都盖在哪里？都市里面。我们的宗教是接触人群，你们大庙盖在哪里啊？
山上，
你们远离人群。还有最坏的一点，我们只成了一个原罪，啊，我们没有把这个残障的、残缺的人呢，当作是罪的惩罚。你们讲因果，所以凡是这种残缺人自认为说我是报应来的啊。那我们因为像是因果的观念给他们的同情心就减弱了嘛，跟我们宗教不一样。我们宗教说都是天主的子民啊，他所受的苦难是天主给他的，激发他的智慧，给他的磨练。我们用这观点去看他，所以我们照顾最弱小的兄弟。宗教的力量那个立足点不同，所以你们会感觉到一个被漠视，一个被重视，原因在这里啊。那这个是什么？就是天主的国跟一般的国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这里。它的确就是爱的国啊，爱发生出来的力量，所以我们注意到什么？最需要爱的人。那我们也讨论到一个问题了，为什么现在教堂很多的著名的教堂要当作博物馆古迹来给人参观收门票呢？以前挤满满的人到哪里去了呢？好了，现在假日周休二日都到外面去了，到野外去了啊，找休闲去了。如果我们到野外去，怀着感恩天主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让我们来享受，要怀着这种沉浸的心去的话，也未尝
不可。
可是呢，我们迷失在物质的欲望里面，住怎么好的旅馆，吃怎么好的名菜，什么吃要讲什么这个什么这叫哪一个餐好，哪个餐不好啊？那个现在你看那连阿里山
溪头啊，
溪头呢都有风味餐， 对，总统爱吃的哈，蒋经国爱吃的菜都都有大陆人。
总统鱼，
大陆人来参观说排着风味餐来给他们，
用他们用大陆的名词嘛，大陆也是到哪里哦，我们到了沈阳吃沈阳的风味餐，到了承德吃承德的风味餐，就属于当地的地方性的小吃而已嘛。
如果说我们出去是为了自己休闲，啊，把这个天主给我们恩惠，造这么好的景观给我们享受的，用感恩的心去崇拜，寂寞几分钟感谢天主也未尝不可。可是我完全忽略到这样子的。
对，
我们所规划的这是什么？增值，这是草，哦，那个是花很多钱找苦恼。
那花钱找苦恼的，在高速路上堵车发脾气，订的房间不合乎自己原来的理想也发脾气，那就何必出去受罪呢？对，所以有的我有一次哈，这个怎么讲？就是说，其实你说像我们天主教这个传播人才非常多啊，像有位导播包家包导播，啊。有一次我在某一个场合里面遇到他了啊，在吃便当，是后来这个导播就问这个剧组的人说，这个戏拍的怎么样啊，顺不顺当啊？那个导演说，报告导播，这个非常的顺利。然后导播说了一句，感谢天主。然后他所有的佛教徒的面前说感谢天主，他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友，结果他在佛教的电视台工作，那他还这样说，感谢天主让我们这个戏拍得非常顺利。我正好坐他旁边，他一感谢天主，我想耶，我刚刚吃便当的时候没有祈祷，赶快化解。我导播看了就说，啊，你是教友啊？我说是，你刚才没说天主保佑，我都忘了祈祷了。他说，哦，没关系，没关系。
其实啊，我觉得如果我们把感谢啊，化成我们平常生活的行动，那其实不难呢。比方说，我记得有一次喜儿就跟我讲，他说，妈妈，我跟你讲哦，我便当啊，从现在开始都会吃光。哎，我就觉得，因为这个孩子他有时候，胃口不是很好，所以他不一定能够把便当吃完。他那天特别这样讲，我就有点觉得奇怪。
为什么呢？
对，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他说，因为呢，我的同学，他这一次换一个新的班，他说，我有同学啊，他是基督教哦，但他们吃饭前都会祷告。那我以前从来没做过这个事情，但是我都觉得。那他可以做，为什么我不能？所以呢，他现在开始啊，就会在饭前做饭前祷。当他又告诉我啊，他说我做了饭前祷之后，我就是表示谢谢天主赏给我这一顿丰盛的午餐。
不吃。
那如果我都谢过了，然后我又没有吃完，那其实我就对不起天主了。对，想想之后呢，这个孩子呢，就每天把便当吃得干干净净的。
怪不得这两天好像他精神好很多。
对呀，你看，所以天主的方法很特别哦。因为这孩子原来胃口就不开，可是天主让他透过一个不同的方式，然后让他呢不但增进了他的健康，同时也加进了他的性德呢。
对对对对对，
有爱的地方就有圣殿。所以现在圣殿已经在他的心中了。
哇，好赞哦！
而且这个圣殿是永远不倒的。
对，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这个公元前600年的时候，在那个他们在犹太人就流行这么一个故事了。就一个老爸爸啊，临死的时候他有两个儿子，就分田地啊。那么靠山的田地是山田呢，不好耕种，给他哥哥。因为哥哥呢是跟着爸爸时间比较长，懂得耕种嘛，就是不好的天地给你，你还会照顾得很好。弟弟呢，因为跟爸爸接触时间少，所以耕种技术不好，把水田给他，好的水田给他。这，但是他告诉他了，不管你们距离多远，两个心都要在一起。那么就这样子，两个兄弟就分开各做各的了，弟弟结婚了，有孩子了，哥哥没结婚。哥哥呢，有一点收成度很好。哥哥就想到弟弟说：“哎呀，弟弟家里人口多，粮食一定会不够嘛。那我今年收成好啊，我就捆色捆的卖，晚上偷偷的运车，骑着这个 马把车再到弟弟仓库里放好。弟弟收成也好，他就想着说，哎呀，哥哥一个人很辛苦，今天我多了，那我应该给哥哥一点，用捆社捆卖，就到哥哥那边去。哥哥有多的这个粮食，可能出去一点，可能要早一点成家嘛，负担轻一点。哎，第二天兄弟一打开仓库，怎么拿出去社捆卖，
又回来十二捆，
又没有减少呢？
嗯，
所以第二天呢，他们两个就又是这样子，把十二捆卖放在马上面，就增加一篮橄榄。
嗯，
哈，又互相交错，又过了。第三天他们一打开还是呀，怎么又多了一罐橄榄？
嗯，
有没有多？橄榄还在，就想很奥妙啊。就第三天呢，他们就十二捆麦加橄榄，再加一罐新的酒啊。两个人呢就走，也是晚上啊，偷偷的走。那天月亮很亮，兄弟就碰在一起了。看到这种彼此的这个，一看就知道，就不要说了，抱头就感动就哭起来了。那么后来犹太的人呢，就认为这个是爱的，是正义的，是和平的，就在这个地方呢开始盖圣殿。所以这个圣殿呢，就代表了什么？爱、和平、
正义的地方。嗯。
那么所以现在我们扩充的意义就是说，凡是有爱的地方就是圣殿。
懂了，在老爸刚讲的这个故事里面哈，
嗯，
那你要做哥哥还是要做弟弟？
我要做圣殿。
你要做圣殿啊？我要做那捆麦子。因为啊，
那老爸是橄榄，
因为那个麦子就充满了他们的爱。
嗯，
他们这样丢过来丢过去丢过来，十二捆麦子丢过来丢过去，没完没了的啊。
那我这个圣殿里面就有很多的爱了，他们两家的爱都到我圣殿里头来了。
嗯，所以呢我一定要做那个。
老爸是那个橄榄，越嚼越有味。
真的，我觉得哈，就像刚才我们在喜儿身上看到的那件事情一样，天主明明知道喜儿他的胃口不好。
对。
啊，所以呢，他透过另外一个人，他的善行，让喜儿突然自发，然后自省到说，哎，我自己也可以做得到啊！在我每餐用饭之前，我感谢天主赏给我这么丰富的午餐啊！当他这样说过之后，他也跟我讲，他说：“妈妈，我现在觉得饭很好吃。”
那是妈妈做的很好，
我倒不觉得。
他晚上回来，我也得跟他说，
因为我觉得是天主打开了他的心，
对，
让他有不同的体会了。第一，他懂得感恩，那么当他不停的感谢之后，时间再拖长一点，他饿一点，当然那个饭就会好吃很多了，对不对？而且呢，你想想看，就是因为他在感谢当中，他可能也体会到说，妈妈一早起来要去做便当或干什么，他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对，
就这样零零总总，天主最后让这个孩子的身体更好了。
我也觉得，他如果有了这种感谢的心呢，啊，他后想更多啊。他初期一开始是感谢天主。啊，赐给他这么丰盛的午餐啊！便当盒子一打起来，一打开以后，绝对比别人的丰盛啊！菜色花样又多。那他在吃这个菜的时候，他就会想说：“这是谁做的？”慢慢，他一定会开始要感谢妈妈哈，感谢妈妈这么辛苦的每天给他做新鲜的，不像有的人家是头一天的晚饭剩下来的装好的便当，他都是每天早上一清早起来做的啊。当然有些他也是必须要先做好的。那在这种状况下，他会有越来越多的感谢。
对啊，他也要感谢爸爸每天很辛苦出去赚钱呢，爷爷每天辛苦的陪伴他，所以他有更多的感谢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整个生活，整个健康，整个身心灵都会有所不同，
人就会整个开朗开来了。
这就是爱嘛。所以有一对夫妇啊，他结婚50年了，啊，人家就问他说：“你们怎么感情是那么好？”这个妻子回答人家的真的很有意思。他说：“啊，我们共同爱上一个第三者，
啊，天主，
啊，因为。”我们爱那个人比我们相爱还要深，因为我们爱基督。
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爱人。
哎，那在我们家也有哎、
啊。有，我们的爱人是老爸，
所以就到了彼此相爱，对不对？那才能够说真正的把这个家庭的核心建立起来。
对。
那么喜儿在这种爱的环境中间，他平常没有感觉到，因为沐浴在爱里面中间，我们会陶醉。等到有一天，他看到别人的行为触发自己的触媒记的时候，哎，他开了，领悟到了，就开始了。
嗯，好，我们在礼仪年的最后，这个礼仪年的最后的这个主日，我们感谢老爸领导着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反省。
对啊，我们也感谢多默啊，他经常为我们读经哦，口齿清晰，而且相信大家一定都听得很明白呢。
我们要感谢聪明的丽莎，带我们也在生活当中，回味了很多事情，也领受了很多的感想。
一般的一个句，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故事说完了，其实真正的故事才开始，那就是故事期望我们要去做啊。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耶稣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他的国的立国精神是什么呢？他不在这世界上，可是他形成一个国，因为他的国具备了正义。正义是什么？就是平等，赏罚分明。他的国是和平，和平是什么？没有迫害，没有恐怖的。他的国是仁爱的，仁爱父子啊，夫妇的朋友那种亲密的爱。他的国是宽恕的，就无限无限的爱啊，去宽恕别人。所以他的国基础在哪里？在人的心里面啊。天主的国是在人心。那我们也晓得说啊，我们称他是君王，对不对？加上一点我们心意加进去，那当然变成主，他是我们主，主就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他的国就在我们心里面。因为他用自己的苦难胜死复活来救全人类，使人能有新的希望，能够得到永生。他是造物主，称他为王，就是称他为主。